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现在是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计划发布一份等待已久的报告，报告详细讲述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以来中情局的审讯方式。这将是美国首次发布有关中情局在反恐战争期间据称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用刑的报告。美国政府行政官员担心这份报告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引发针对美国利益的暴力活动。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海外利益目标正准备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战地指挥官也被警告说，他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海外的军队和基地。这份6000页的报告据说详细描述了剥夺睡眠、水刑等极端审讯方式，其中一些手段据说远远超过了被当时总统乔治 W. 布什批准的手段。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禁止使用所谓的加强型审讯技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目前正在伊拉克，他将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美国指挥官。4个月前，美国开始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哈格尔星期二抵达巴格达，这次对伊拉克的访问未经事先宣布。哈格尔说，伊拉克军队收复失地的行动取得了新的势头。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很多地区。香港当局准备对最后一些抗议地点实行清场，持续2个月的争取民主示威很可能就此宣告结束。香港高等法院决定允许香港当局拆除港府附近金钟地段主要抗议地点的路障。香港媒体星期二发表了法院的命令，并报告说数千名警察星期四将遵照法院的命令拆除抗议地点的帐篷。法院的命令只允许对金钟部分路段实施清场，但是预计当局将对整个路段进行清场，恢复交通。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警方还将对铜锣湾繁华商业区的一个较小的抗议地点实行清场，清场可能导致警方和抗议者的最后较量。在最近几次清场行动当中，抗议者屡次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场猛烈的太平洋风暴已经减弱，正在离开菲律宾。菲律宾经常遭到风暴的侵袭，这场风暴导致至少27人丧生。菲律宾红十字会说有27人遇难，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菲律宾政府提供的遇难数字。菲律宾政府说，截至星期二为止，共有11人遇难。大部分的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在东萨马省，该地区尚未从去年海燕台风灾中恢复过来，海燕造成数千人死亡。北约驻阿富汗指挥中心星期一降旗，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13年北约使命进入了收尾阶段。美国军队于2001年10月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该政权窝藏在此1个月前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但是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合指挥部停止战斗行动之际，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各地发动残忍的袭击。一家中国法院判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的7名学生3年至8年监禁。今年早些时候，伊利哈木被判犯有分裂国家罪。伊利哈木的律师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星期一举行的秘密审判中，这7名学生分别被判为分裂国家行动提供帮助。中国当局尚未对这些学生被判事一事发表评论，其中6名学生是维族，新疆的维族居民对政府迫害表示不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What is the word for 2013? We will find out.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句话在职场是否适合呢？李杰美语为您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o close for comfort and won't do something to save your lif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ie. Selfie is spelled S-E-L-F-I-E. Selfie.
Selfie, 名词，自拍照片。
From October 20th to the 27th,Selfie was mentioned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over 368,000 times.
10月20号到27号这段时间里，脸书用户状态更新里提到自拍字眼的就有 36.8 万次。
Many drivers are using their smartphones to take selfies while driving.
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用智能手机自拍。
Experts warn that people taking driving selfies are putting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ose around them in danger.
有关专家警告说，边开车边自拍的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ie Selfie Selfie
不要说是拍 Selfie， 方向盘后面的开车一族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Yeah, my sister always puts on her makeup while on the way to work.
I even saw people playing Candy Crush Saga, 糖果粉碎游戏 behind the wheel.
I may have tried that once, and ended up almost kissing the car in front of me. I gotta say, it was way too close for comfort.
真是太危险了。不过 Mike, 你正好介绍了我们下面要学的习惯用语，一起来听。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才和表姐吃午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公司的裁员大潮，她躲过去了。这一个月来，和她资历接近的同事一个一个被炒鱿鱼，她本来以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没想到裁员结束了，而他留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是他这段日子提心吊胆的心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Too is spelled T-O-O. Close, C-L-O-S-E, and comfort, C-O-M-F-O-R-T. Too close for comfort.
Close.是接近的意思 ，comfort 表示舒服 ，too close for comfort， 字面的意思就是过于接近，太相似了，让人不舒服。根据语境 ，too close for comfort 有时可以表示险些遇到不好的结果。比如我表姐在这次裁员潮当中，离被炒鱿鱼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险些就丢掉工作了。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打擦边球的事儿，就是明知道有危险，也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比如，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甚至会发短信。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司机的遭遇。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当时真该小心点。那一天，我开车回家，边开车边回短信。虽然只有几秒钟没有看路，可当我重新把目光转回路上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的车已经突然停住了。太危险了，我差点就撞上他了。
打电话、发短信、上网，这些事儿，请您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做。开车的时候需要的是全神贯注，车祸往往就是司机分心造成的，几秒钟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刚才那个司机离车祸已经很近了 ，too close for comfort， 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 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刚才我们说到开车需要全神贯注，在下面这个句子中，一个学生则意识到上学也得专心，上课走神不行，要逃学那就更不成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I learned my lesson.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再也不会逃学了。那一天，我逃课去饭馆吃饭，结果看到副校长就坐在我的对面。幸运的是，我趁他没注意，从门口溜走了。我差一点就被副校长抓个正着，这下我可长记性了。
这孩子因为差点被抓到，才不敢继续逃课。其实，就算没有巧遇副校长，他也应该想想现在那么多孩子想上学却上不起上不了，和他们相比，他真应该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才对。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好了，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表示太接近了，太像了，让人不舒服。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逃课啊?
What? No, I never played hooky. But I was sent home once for wearing a t-shirt with inappropriate words on it.
Really? What did it say?
I probably shouldn't say. But I did learn my lesson. Dressing properly is important no matter who you are.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and learn more.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儿，她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 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power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她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她还是喜欢穿得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 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的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
英语里面好像有句话叫You are what you wear, 没错吧?
Absolutely. For instance, if you wear casual clothes to an interview, you pretty much have blown your chances of landing that job.
我看到有研究说,第一印象的形成其实只需要三到五秒钟。
Therefore, imag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她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她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Adam 说，穿西装打领带不光是给别人看，也是在随时提醒自己说话做事都要符合身份，这一点我倒真没想到。
I agree that when I dress formally, my self-image does go up a notch.
看来以后上班真是要改变形象，不能穿这么随便了。
Yeah, it's always better to overdress than to underdress.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linquish.Relinquish is spelled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动词，意思是放弃。
Tina Turner recently filed paperwork to relinquish her American citizenship.
蒂娜·特纳最近递交了申请文件，放弃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Experts believe increased tax enforcement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a record number of U.S. taxpayers relinquishing their citizenship or green cards this year.
有关专家认为，税法的严格执行是造成今年放弃公民或绿卡的美国纳税人人数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Mike, 你那天不是还抱怨说交税太多吗？不如你也放弃公民吧。
Well, maybe one day I'll become filthy rich. Then I will think about it.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晚我做东请客，亲自下厨，请表弟和他的女朋友来我们家吃饭。谁知道我辛苦做的红烧鲤鱼，表弟的女朋友却一口都不吃。因为这位小姐不吃姜，而我在鱼里放了姜丝。哎，虽然我白辛苦了一场，但是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习惯用语。
To save one's life. Save is spelled S-A-V-E and life, L-I-F-E. To save one's life.
Save one's life.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放在一起不就是救命的意思吗？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个用法。当我们把一个有否定含义的句子和 to save one's life 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就变成宁愿死也不肯做某事，绝对不做某事。我表弟的女朋友不吃姜，打死都不吃，就可以说
She wouldn't eat ginger to save her life.
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做的，比如让你身上绑根绳子，从飞机或者悬崖上跳下去。看似有惊无险，可能有些人会愿意挑战看看，可还是有一些人是绝对不会做的，比如下面这个人。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让我去蹦极、高空跳伞或是攀岩，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任何人都休想让我玩这些东西。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尽可以去玩你们的，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些危险的事儿的。
哇，这个人还真是没有半点冒险精神，他大概只喜欢坐在家里安静地看书吧。当然了，人各有志，自己高兴就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很多人梦想能上电视当名人，不过电视节目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听听下面这段话，您也想一想，这样的电视节目如果请您去，您会答应吗？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 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女朋友很爱看电视上那个新的游戏节目，参赛者要在一分钟内完成一些非常难的任务，比如说他们可能要把整卷卫生纸缠在身上，或者要不停摇头170多下。就算电视台给我女朋友出很多钱，她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可绝对不愿意在电视上出洋相。
有些人不愿意在电视上出丑，可也有人并不在乎。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歌手选秀节目，有些参赛者啊，唱的还真是难听。
They are not able to sing to save their lives.
根本就是五音不全，可是人家还是很有勇气的登上舞台了呀。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 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刚才那个例句让我想起杨林了。我记得他在最近一集《视频美语怎么说》里说过，不化妆打死也不上电视。
I remember that episode too. She wouldn't show her face without makeup to save her lif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好，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现在是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30。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计划发布一份等待已久的报告，报告详细讲述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以后中情局的审讯方式。这将是美国首次发布有关中情局在反恐战争期间据称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用刑的报告。美国政府行政官员担心这份报告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引发针对美国利益的暴力活动。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海外利益目标正准备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战地指挥官也被警告说，他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海外的美国军队和基地。这份6000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剥夺睡眠、水刑等极端审讯方式，其中一些手段据说远远超过了被当时的总统乔治 W. 布什批准的手段。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禁止使用所谓的加强型审讯技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目前正在伊拉克，他将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美国指挥官。4个月之前，美国开始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哈格尔星期二抵达巴格达，这次对伊拉克的访问未经事先宣布。哈格尔说，伊拉克军队收复失地的行动取得了新的势头。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很多地区。自8月初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境内进行了600多次空袭，试图以此帮助伊拉克军队。此外，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500次空袭。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批准派遣3100名军人到伊拉克，负责提供训练和咨询。联军司令陆军中将特里星期一表示，联军伙伴国也承诺向伊拉克派遣1500名顾问。在香港方面，香港当局准备对最后一批抗议地点实行清查，持续2个月的争取民主示威很可能就此宣告结束。香港高等法院决定允许香港当局拆除港府附近的金钟地段的主要抗议地点的路障。香港媒体星期二发表了法院的命令，并报道说，数千名警察星期四将遵照法院的命令拆除抗议地点的帐篷。法院的命令只准许对金钟部分路段实行清场，但是预计当局将对整个路段进行清场，恢复那里的交通。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警方还将对铜锣湾繁华商业区一个较小的抗议地点实行清场，清场可能导致警察和抗议者的最后较量。在最近几次清场行动当中，抗议者屡次同警察发生冲突。目前只有数十人留在抗议地点，一度曾有数万人参与抗议活动，要求香港2017年全面民主选举特首。一场猛烈的太平洋风暴已经减弱，正在离开菲律宾。菲律宾经常遭到风暴的侵袭，这场风暴导致至少27人丧生。台风黑格比上星期六侵袭了菲律宾东部地区，掀翻了屋顶，导致菲律宾所有沿海各省停电。菲律宾红十字会说有27人遇难，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菲律宾政府提供的遇难者人数。菲律宾政府说，截至星期二，共有11人遇难。北约驻阿富汗指挥中心星期一降旗，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13年北约使命进入了收尾阶段。美国军队2001年10月进入阿富汗，推翻了阿富汗政权。该政权窝藏在此一个月前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在中国方面，一家中国法院判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的7名学生3年至8年监禁。今年早些时候，伊利哈木被判犯有分裂国家罪。伊利哈木的律师表示，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星期一举行的秘密审判当中，这7名学生被判分裂国家，提供帮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国官媒上星期五深夜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周永康党籍，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报告中罗列了周永康众多犯罪线索，其中包括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等，令人震惊。人们从对周的犯罪指控中可以看到什么？周永康案的审理是否指日可待？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嘉宾的是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好，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高见。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对于周永康的这个所谓的六大罪状和一条线索呢，各位是怎么样解读的？首先呢，想听美国在你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您的意见。
现在不知道这个线索具体是指的什么。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只有一条是没有在这个审审的罪名里面公布，就是他是不是在他的前妻的死亡过程中间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认定是确定这方面判不判这个周永康死刑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因素。所以这样的话也是给周永康一个威慑。如果你在前面所执行的这个罪行不认罪的话，那后面这个罪行可能就会加重对你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悬念啊。这也可能包括了一些其他涉嫌的罪名，但是至少这个罪名是在我们这几年报道和了解周永康的案件中间一个最大的悬案之一啊。另外就是这个所公布的这个六大罪行，像行贿受贿啊，这个腐败行为啊，那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各级领导人没有几个呢没有涉嫌的这方面的罪行。周永康关键的这个罪名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说是他违反所谓的组织纪律啊、保密制度或者是泄密。因为这样的话，这样一等这个涉嫌罪名的公布基本上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等对最高级官员的一个政治性的一种指控，而不是像传统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经济腐败行为。所以就给了周永康我们长期所认定的周永康的问题，首先不是腐败问题，首先是在党内进行了所谓的朋党互动，首先进行了和中央的这个另外一个主流的这么一个派系进行了这个分裂互动那么主要是反映在18大之前的这个人事安排，周永康试图建立自己的这个政治势力，在他退休的时候呢，退休之后仍然可以延伸他的政治影响，到处安插自己的人马。那么这样的话，和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和其他的这个政治势力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周永康案件固然一方面他的腐败肯定是真实的，因为没有几个领导人不腐败。但是另外一个他下台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的因素，所以周永康案件你应该意义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案件，这也显示了中共内部的这个不像他们所宣扬的那么团结。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怎么解读这个六大指控和一大线索？
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引起这个大家这个竞猜的，当然就是这个泄露国家党和国家机密这一项了。但是他究竟是何时何地向何人泄露，现在好像有各种各样的猜想。我看到有猜说是向薄熙来通风报信的， 也有说是他经由情妇来泄露了机密的，还有呢就是说猜他通过亲信向境外媒体和机构爆料这个权贵家族的财富和立案账户。我觉得最后这个说法有点无厘头，我有点搞不明白，就说如果他把这个权贵家族们的海外资产认定为党和国家机密，这就有点不打自招的意思，就让我想起了当年20多年前有人说，哎，某某总理是个白痴，然后也有这样一个笑话说这就算泄露国家机密。总之我觉得这样的事儿恐怕是提不到法庭上也上不了台面的。
是，
所以那么至于其他的几项，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可想的。我想可能这种事儿大概大部分的这些贪腐的官员都会有，但是呢我觉得需要思考的就是说，既然周永康是这么样一个人品低劣、贪贿无义的这么一个恶人、这么一个坏人，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选劣的机制能够令这样的坏人得以平步青云、高居庙堂？就是我们的党这个一贯伟大、光荣、正确，那是不是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出了这样的岔子？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那作为这个周永康来讲，身为这个按党章说的他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这么一个顶层的领导，他为什么要捞取上百亿的财富？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到哪儿去了？这个党组织是如何培养教育党员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他给人民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了，可是问题又在于是什么样的体制环境使他这个权力越大、贪欲越盛、品性越恶，最终成为这么样一个人？他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我们也很难确信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恶人。那像他这样的贪官还有很多都是苦出身，为什么一踏入这种权力不受监督的党国的官场就一头栽进这个腐败的酱缸，就走上这条不归路？执政党他对于本党干部的堕落他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思考的。谢谢。
是的，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值得人们思考。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和平，从对周永康的指控和对薄熙来的指控来看，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从而可以预示对他们俩的司法处理有可能有哪些一致的地方，或者说对周永康的处罚有可能会超过薄熙来？
很显然是会超过这个薄熙来的。对薄熙来的指控主要是他在这个腐败问题上面，或者是这个家属的这个死亡案件里面，就是涉嫌的这个杀人案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更多的是从刑事的这个案件上面去指控的。那么他涉及的金额也远远没有了周永康来的这么严重所以从这个指控的这个证明来看呢，周永康判刑的可能性应该是超过这个薄熙来我们一直以来他至少是16年以上到他最大的可能性是死缓，那现在看起来16年以上是不太可能的，那就是基本上应该就是死缓。那会不会再正判死刑呢？从现有的这个罪名指控来看是不足以判这个死刑。一方面呢，就是近几年中国啊已经比较数量比较多的减少了这个死刑的数量，尤其在贪污和高级官员身上比较少的这个判死刑。根据我们所知是有可能呢给一些贪污犯判死刑的比较严重的，但是应该不会涉及到这个周永康的层次。但是如果周永康不配合的话呢，有可能呢在这个他的前妻方面的死亡事件下功夫。我前面讲的他是不是在他第一个妻子死亡上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那个是决定他死刑的一个根本点。 啊，那么如果是他真的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那么判死刑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这个指使或者是知情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周永康判死缓的可能性是最主要的，最大的。那么跟博学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啊，还不在这个金额，而是在政治性的这个认定。啊，就是他的这个违反组织纪律、违反这个保密制度，尤其是刚才啊张先生所讲的这个泄露机密，啊，那么泄露机密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但是有一个猜测，我认为刚才张先生是讲的非常的啊这个到点子上，就不可能是泄露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庭的这个财富。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泄密的认定的话呢，那变成了一个法庭上的一个方糖，一个笑话。何况加州的这个财富在党和国家或者是国家的法律上面或者是党的这个文件里面，没办法把它认定成为是一个应该保密的东西，对吧？所以外界查在说是泄露这个财富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几乎是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事实啊。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呢，那就是跟这个十八大之前的这个人事布局是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他不仅仅是跟在这个跟薄熙来有很多的交流，跟徐再浩啊，跟令计划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交流。那么有一些情况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进行讨论和酝酿的，那么这样的讨论和酝酿如果提前告诉了这个周永康，告诉了他的部署就会在人事斗争中间、人事派系的过程中间啊，在这个找关系和后面的过程中间可以提早做很多的这个准备啊。那么至于他是不是涉及到跟汤灿的这个情报关系呢，那么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很敏感的这个内部的啊情报的这个审判，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开始报道汤灿的这个案子是几年以前啊，就是我们最早披露的啊，最早披露这个汤灿案件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后来所得到的消息和外界的传言是有一些差别的。第一个是他并不是啊这个日本间谍，最开始是日本间谍，也没有处决死亡啊。那么他涉及的案子远远不止周永康那么简单，他跟很多的这个军内的啊高级将领、高级军官，也跟地方的很多煤老板啊、富人啊，或者是地方的一些领导人都有这个性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通奸关系在法律认定上来讲是很难跟他定罪的。后来我们不断的追踪发现，这个汤灿实际上是在湖北这个关在湖北，后来审判也是在湖北。那么他的这个罪名，最近香港有媒体披露出来他是美国间谍，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他的指控并不是美国间谍，而是这个台湾间谍，判的这个刑期啊15年左右。那么台湾间谍他又是现役军人，一般来讲应该是判死刑的，判死刑的情况啊比较普遍，很多军人因为担任台湾间谍被判死刑。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没判死刑呢？根据我们所追踪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是听说他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很积极的配合工作，而且他所泄露的这个机密呢，并不是非常凝重的这个军事核心机密，所以后来是判的这个15年。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共开除周永康。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中共的反腐闹剧只不过是权力斗争和搞个人崇拜的把戏。为什么中南海没有一个人敢于主动公示自己的财产和家庭收入？《纽约时报》披露的，包括现任几大常委在内的国外的各大家族的丑闻，为什么没有人敢于澄清？三峡工程的电脑虎严重腐败，国外的各大垄断家族为什么没有人敢动？鼓吹阶级斗争的王伟光为什么不主动公示财产？充分说明中共的反腐是选择性的、欺骗性的，做婊子和像逆牌坊，把人民当猴耍，为政客的权斗表演欢呼。中共的红色家族官僚资本、权贵资本、五毛狗才是真正的吃人民的饭、砸人民的锅、喝人民的血的吸血鬼集团。谢谢。
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
第一，真正反 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是刘晓波等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当然包括本人全家签署人。特别应提到的是，朴志强、高宇等人，他们还在狱中，提醒习大帝不应只是抓人，也应该尽快释放所有的良心犯。第二，同情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原中央领导，这些领导的罪行是邓小平、江蛤蟆造成的，是苏共造成的，是毛泽东造成的。提醒习大帝，如果要杜绝四人帮周永康这样的罪犯帮出现，只能有两条路可走，即苏共灭亡的道路和国民党解除党禁报禁的道路，否则第三个犯罪帮正在培养成长壮大中。我的问题是，习大帝看这个 VOA 卫视吗？谢谢，再见。
周永康这个案件里，我们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共产党他所宣称的他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点与他这个现在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为什么越来越远？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这位高先生谈到说，中国呢现在社会仍其实还是在变革，就是说具有公民意识的人，这个人数呢是越来越多了。您的回应？
是这样。那么按这个党章，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中国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啊，这个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么一个伟大的党。但是呢，他的领导人，他的顶层的领导人，他为什么要捞取上百亿的财富？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哪儿去了？他是不是还有信仰？他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执政党自己应该思考的问题，就是你们的这个党章写的这么好，那么也有很多人赞成，甚至曾经在历史上加入你们，支持你们，可是现在为什么党会出这样的问题，会出这样的领导人？这个难道这个这样一个体制不应该反思吗？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反思。还有就是刚才那位高先生讲到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点我也深有同感。确实自从中国有了互联网以后，所有的这个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谎言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被粉碎，所以你一开口撒谎，马上就会有人出来反驳，马上就会有人让你穿帮。这一点，这种效率和这种这个老百姓的自我教育远远超过了我们现行教育的这种传统的洗脑，这个是洗脑你也洗不掉的，因为随时有交流，随时有信息，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还想用原有的方式进行统治，那个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何平先生，你一直就是在说，从周永康案、薄熙来几个案件来看，其实经济犯罪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斗争，是权斗的结果。而且你最近也经常在说周永康案，还有令计划，还有徐才厚，是薄熙来，他们是中国的新的四人帮，是一个新的政治派别、政治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牺牲品，请你解释一下。
一方面我们当然就是从直接的角度来讲，他能够反腐霸，习近平和王岐山能够反腐霸，能够抓一些贪官，大家似乎都很高兴，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给予了一些掌声。这个也不能说我们反对抓贪官，反对反腐霸，我们所疑惑的是几点。第一点是，你整个反腐霸的过程中间，首先还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啊，是不是你他子党去打这个平民党的问题？首先，你采取的手法是不是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我们知道周永康最大的问题，他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还不仅仅是他的腐霸，不仅仅是他的党内权力斗争，他就是滥用这个政法的权力，使这个他所领导的这个10年的政法系统 成为啊，这个最近几十年来六四以来最黑暗的这个十年。但是问题是，整个抓周永康的过程和最近几年的这个啊，这个打贪官的这个手段啊，比周永康更先进了吗？比周永康更进步了吗？比周永康更文明了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你不但是抓用非法的手段逮捕了你的官员啊，而且让他们啊跟他们所曾经打压的老百姓一样的，丧失了基本上的辩护的这个权利，而且你同时打压了这么多的啊这个啊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啊这个知识分子，那么你使中国的人权并没有因为啊打击这个周永康得到这个改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啊更加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就怀疑他反腐败的目的和效果是非常的啊有道理的。而且你没有通过这样一等打击腐败行为建立更好的这个制度，什么叫更好的制度？全世界防备这个贪官污吏，因为每个国家都发生了贪官污吏，只是大小不同，只是规模不同，没有像中国这么严重，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腐败啊，中国现在这种状况那都是极其罕见的啊。那么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腐败行为，无非不过非常简单，第一个是有公平的透明的这个法律的制度啊，有受监督的这个权力系统，是受监督的这个系统啊，而且有啊这个啊言论自由，有媒体自由，有媒体参与的这个监督，尤其在民主社会里面，自由社会里面啊，这个腐败案件最少的这个国家里面，媒体扮演的这个角色比政府、比政权，甚至比司法系统来的还要这个有力。但是在中国，尤其最近几年，对媒体的打压就比过去更加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你打了腐败分子啊，打了周永康，大家挺高兴；但是另一方面，你所表现出来的手法使我们更加担忧。所以很有可能你这样下去啊，很有可能甚至比周永康的时代还要肮脏，还要黑暗啊！这就是大家一方面并不反对反腐败，但是另一方面对反腐败的手段和后来的这个后果表示遗憾的很重要因素。那么周永康这个案件，从现在所公布的这个情况，完全没有超过我们长期所报道的一个根本核心点，那就是周永康如果跟你们站在一起，跟你们一样腐败啊，而不进行朋党互动，支持习近平啊，这个当这个国家领导人啊，这个服从这个你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秘密的安排，那么他可能就没事儿啊。正是因为他跟你们可能有一点点分歧，他想建立自己的这个班底，所以你们呢啊，这个扑上去把他给灭了。那至于讲到徐泽浩的现金问题，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都一直表示疑惑，因为这些事情都没有经过公正的这个司法的调查，没有经过可以信赖的部门的一个调查，更没有经过可以信赖的媒体去调查，所以这些数字、这些方式确实大家应该表示疑惑。假如是真的话，我认为只能证明这个徐泽浩的贪污腐化行为还是比较低级的，比较农民式的啊，因为真正的贪污腐化分子真正涉及的金额是通过炒股票、通过风险投资啊，通过这个转移这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而且他们的资金根本就不是一个亿，甚至不是两个亿，甚至不是几十个亿啊。那么这样一个金额，他根本就不需要通过现金，所以凡是院子里面、家里面烧出的现金是一个亿或者两个亿，其实大家不要惊讶。因为这是比较低级的腐败分子，高级的腐败分子早就不隐藏现金了。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进行2014年港台学运的年终总结，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